是我们的安慰。主啊，当你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不怕任何的风浪，因为当风浪起来的时候，要有你在平静，平静风浪。你一句话，风浪就止了。你说有就有，你命里就立。主啊，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你造它干什么呀？主啊，我们这2000多年来，自从秦始皇到现在，我们的国家没有任何的进步。我们一直在处在一个商鞅的法家文化当中，把老百姓当白痴，把官员也当木偶。整个社会，整个人心，充满了愚昧无知，啊，也充满了绝望。但是主啊，在这城中有你的百姓啊，有相信你的人，有将要相信你的人，这些人都会在永恒的国度里边与你同在，与你同住。你就不顾他们了吗？该灭亡的人，当然他就会灭亡，在这里边有将要得救的人。我也不说为那些恶人祷告，但是你说的是为罪人祷告，为仇敌祷告，的意思是这些罪人、这些仇敌还有一个得救的盼望。但是那些呀，在永恒当中是没有盼望的人呀，甚至约翰也说呀，我不说为他们祷告，就求你亲自显明，我们不做这个决定，你才是真正的一个决定，你感动我们。我们今天尚且还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永远必定灭亡的人，但是他如果不相信耶稣，他和所有不相信的人的命运是一样的。好像王毅牧师当年所说的，习近平如果不信耶稣，他是必然灭亡，这句话是真理啊，没有讲错，我们也说同样的话。主啊，今天我们就继续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去祷告，就是习近平在整个民族的分量上，他还是轻如鸿毛，不值得一提的。没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国人，这么多父老乡亲，这么多同胞兄弟姐妹，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心去爱他们，以永恒的心来爱他们，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今天在布道神学的门训上教导我们快快的学习古人布道的经验，学习我们自己布道的呀体会，我们彼此互相的鼓励，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有一天来到你的面前，可以向你交账。主啊，我并没有两手空空的，我乃是尽心尽力的来爱你，努力的去传过。主，谢谢你，谢谢你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也请大家也为我祷告了。我进来也是，就是这个。整个生命的光景处在一个比较 high temper 比较高的情绪中呀，心里容易落泪，容易难过，容易悲哀悲伤落泪，所以你们也看见牧师的软弱了，我的软肋就在这里。如果是有人去残杀我的民族，迫害我的国家，杀戮我的同胞，我就受不了，我就会痛，我就会难过，我就会哭。彼此代祷，我相信你们都有为牧师祷告。呀，李倩，我相信你也是一样，我们都一样，在主里边都有这颗心，很想抽离，很想超越，很想说这跟我没关系，我做不到，我还是觉得。我心里边还是牵挂着他们，他们有一点点伤痛，我心里就在落泪，眼睛就在流血。好，我们回来。书你们都知道，你们都读了吧？有没有在放假前给你们读的那些资料，都应该有多少有些涉猎吧？有没有尤斯丁的资料？我给了你们5份短短的小资料， 都应该有毒吧？
上一次的
我
作业
们在。
我不知道，所以我可能没读。有新的我读了，奥古斯丁的我以前读过，但是不知道。
好的，没关系了。那就春天来了，张扬到了，Maggie 到了，春天是个傻孩子，对呀。这两天我的灵修不敢让你读了，我就不寄给你了。我觉得我知道就不让你读了。我想你也读不下去。我已经快不行了，我已经快，好像是一种快，处于一种快崩溃的这个光景。当我看见我的同胞被烧死，当我看见我的弟兄姐妹、兄弟姐妹、我的家人，被逼迫，我看着一个女孩子，四个男生压在她的身上，我当时要崩溃了，我真的要崩溃了，我真的受不了。就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四五个大老爷们儿压在一个小女生身上，快给压死，声嘶力竭的在叫，叫到最后没声。广州有一个湖北还是东北一个女的，穿的比较暴露了，然后就去边上什么拿外卖，就被几个大老爷们活活绑起来，跪在那里。我天呐，goodness, ridiculous! I cannot believe so. 我就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事发生。这是我的国家吗？是我的人民吗？是我的同胞？我怀疑，我真的doubtful 的，我怀疑。已经到了21世纪了，到达就是应该远离愚昧，远离这种可怕的邪恶，竟然在这个时代还是如此。我自己都不能再相信我自己，我摸摸我的头，我是真实的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我掐一掐，打一打，我发现我真实的活着，我真实的看见这东西。
牧师，您的朋友圈为什么有我前两天翻，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我找不到您的灵修短文。我说为什么朋友圈？
我被封了，我被他们。海外的人看得到，国内的人看不到，我被封了。我想我可能会，我还没最后祷告定了，但是我可能真的会做一个决定。我在美国这边起诉他，起诉腾讯吧、国安吧、中国政府吧。我说我要起诉他，不可以的，他这样剥夺我的言论权是不对的，这样子。
我上个周五有人问我，就是国内的弟兄姐妹都上不了 Zoom， 咱们今天能上来已经算 OK 了。因为上有人跟我说，那个甚至都不让你们就是在国内的墙内的不让上 Zoom，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
他总有一天会这么做，但是这么做的代价很大，因为当他把 Zoom封掉的时候，也意味着中国和国外跟西方世界就彻底的门关起来了，不做生意了，不来往了，没有任何的供应链了。因为现在很多东西会议是他们的会议都在，就国与国之间、部门与部门、商业与商业这部门都用这个 Zoom 开会啊，没有这个 Zoom 他们不方便。那这个他要封就要一起封。他没有能力个别的封呀，当然一切在今后看了。他如果真正连 Zoom 也封的时候，那中国就真的回到文革了，那不可避免了，那就再来个几十年吧。我想呀，中国在黑暗当中又重新进入到暗无天日的几十年，等到下一次打倒四人帮，这是一个可能性，或者宫廷政变。或者中国的老百姓有一天能真正觉醒，包子王还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包子王会有饺子上，对啊，所以他包子饺子换汤不换馅儿是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中国人要为自己的民族未来去负责任，我们是不是要过这个日子？ 海外的人有一点隔靴挠痒，就自己的感觉没有，其实没有国内的那么深重，但是国内的又有国内的问题，就是他不知道全面的新闻，他被封了嘛，他只知道部分的新闻，他不知道全面的新闻，所以消息他只知道一波，其实没有我们感同身受的深刻，我们都在发生任何事都在第一时间什么都知道了，所以感受什么都来，所以我们的情绪反正会比国内人要高，国内啊发生什么事啊，我跟我广州的发小就打电话微信联系的，他们说没有啊，我们这很安全啊，我跟北京的那些当然我的那些发小朋友那都住在比较高级的什么总参总政什么北海军委的大院里边，我们这很安全，我说废话，你特权阶级谁敢封你啊，大院都不封的嘛，院外封院内不封的嘛，所以他们说的话也是不作数呀。我说你离亮马桥近吗？不近，我们在这边啊，我们三里屯儿、三里河、三里屯儿呀，都不同的地方。
去新源里吧，他们就知道了。
呀，总有一天会临到他们这样的苦难。我觉得只要是你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你或在心里边痛苦，或在皮肉上、肉身上痛苦。都这一次习近平大镇压是一定会来，他不会留情的，因为上海和乌鲁木齐、北京、上海都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个成为风靡时的全国性的口号了，所以你这个他不镇压不可能的，一定会把这些全部都镇压住，而且血流成河，这不远的将来我们会看得到。上海这次他会大动干戈，一定的呀，所以以真你们那边要很小心，上海是会首当其冲，然后我估计武汉也会，湖北人也不会不得善终，
南京人吧，其实
南京，对南京，反正我们大概知道，这一次学生们会倒霉，大概超过100间大学人都起来了。都
北京
一起去，
北京所有大学都提前放寒假了，一晚上立马就改成可以离校了，好像。
呀，行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他们祷告了，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直接参与他。我如果师母问我，如果你要是活在国内，你会怎么样？我说我一定是站在第一线。我如果我是学校的老师。我就给他排在学生前面，我说要杀杀我，要打打我，我说不可以打我的学生。好像复旦大学就有一对夫妇站到学生们的前面，他们老的微微颤颤的走出来，那些人不敢动，太老了，一推的倒。所以我看到这些，我觉得还是我们的中华民族还是有盼望，还是有中华男儿，还是有铮铮铁骨，还是有，就是死了我也说一句话吧，临死前我也说一句话，你不让我说话可以杀了我呗，从我尸体上走过去。好，我们祷告，要不我们开始祷告完了，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小事情，就是如何去向中国的知识分子无神论唯物论这个背景去传福音。我曾经讲过，我发现我上一次那个讲的方法呢，大多数人都被我讲迷失了，反倒不会了。那我前几天我跟李倩他们公司的一个朋友传福音，方庄阿姨在旁边，她说哎呀牧师，这个方法好好啊，这个好线条好简单，逻辑很清晰，几句话就可以把道理讲清楚。你这个跟我们讲一讲呗。我说我会，他做了笔记，我想我还是跟你们再讲一讲。礼拜天晚上 ，Esther 在我们家，不，礼拜一，昨天晚上我跟师母去他家做饭，我们俩是老妈子、老爷子，就跟那个孩子做饭吃，呀，那 吃完饭我们就回来了。吃饭的时候就问我是怎么传的，我就简单跟他讲了几个骨头架子，他一听这个我要学，我说我门训讲过两次了，你都说没时间，他不行，我要认罪 悔改。后来我回家路上我想了一想，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在特别在国内的弟兄姐妹、或者在哪都好了，就是像知识分子，像或者说我们这一类的中国人吧，生活成长在无神论唯物论共产主义这个大环境当中的人，如何向他们传福音，其实是有 我发现哪怕过了几十年，我跟那个李倩你在吗？李倩我看看啊，在跟你们跟你们公司那个跟你们公司那个 弟兄，我带他信主的时候，我发现我和他的整个思维模式内里的逻辑关联是一样的，不会因为年龄的问题就好像有多大的不一样。后现代并没有夺走中国人，就是中国政府洗脑的这个逻辑链条还在那里，所以我今天准备就把这个用一条线串起来铺成一张面，好吧？那我们现在这个题目的请大家做好，就是如何向无神论唯物论的人传福音，那括号特别是在共产政权洗脑政权这个前提之下，脑子已经被洗到一个地步，不会进行简单正常的思维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属于这一类人，其实没有一个例外，我们包括我在内也是从小到大就被那么洗大的，只是出来以后这么多年在学习，慢慢慢慢我才调整回来。好，那我准备开始了。我的第一个问题，我就拿以真吧，以真你跟我对用对话的方式来 present 好吧，我来问你来回答，你要回答不对我的纠正啊。微微请问你相信有上帝吗？你要假就问的就是你，假设你就是一个大学生，假设你一个在国内的
信啊，
刚刚你不信 OK。 那么就是有几种人世界在这个世界有几种观点就是关于有没有上帝的问题，一个是相信有，一个是相信没有。那你是在相信没有的位置对吧？我呢
但是
可能你、
sorry 我又打断您了。我发现中国人很奇怪，因为我在这边也给一家殡葬公司做那种，就是也帮帮他们嘛，有那个就我们教堂下面的殡葬公司，就是大家都会说这么一句话，如果就说死者是得了癌症啊，或者是受了很大的痛苦，就会哎呀你去天堂了，就不再有苦难了。那这个天堂是哪来的？他不信上帝，他说天堂，这点也蛮好玩。
这个他是自我安慰，不用你不用陷到他的迷局里面去，你就说反正我们抽象的来看这个世界，无非就是相信有上帝，相信没上帝，有神无神，就这两个极端嘛，对吧？那假设你是相信没有神的，我相信有神的，对吧？那我就好请问你知道你说没有上帝，你怎样才能证明和得到这个结论吗？那是不是你应该去到宇宙穹苍每一个角落都去看一看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又没有去，你又没有去到这么多地方，连月亮都 没去，伊隆马斯克也不肯带你去火星，你钱又不够，那你怎么能够证明这个宇宙没有神呢？所以你说没有神的依据是什么呢？微微你告诉我。
我觉得就是因为从小被告诉了没有神。
对，因为他们说的，对吧？
对，
因为他
对，
因为他们说的。谁呀、啊、他们是谁？爸呀，我妈呀，我领导啊，我的学老师啊，我的同学，他们说的。这个他们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因为他们说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也会问我，哎，王牧师，你说有神，那你能证明吗？那我的回答是 no， 我也证明不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有神没神，我们俩是一口，是平等的，只不过理由不一样。我们共同的没有办法证明有上帝。你没有上帝，因为你是用理性主义、唯物主义、所谓的科学主义，你证明不了吗？我也证明不了的原因，是因为我和我所相信的上帝的位格不同，对吧？我们人类只能经历长、宽、高和时间四维空间，对不对？我们的区隔不一样。那科学家发现了，至少人类可以触碰和有关联到十一维空间以上。那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生命，有一个存在，他在第五维空间，就他看见我看不见他了，对吧？就好像假设蚂蚁是个二维空间，其实也是三维了呀，它只是平面的走嘛，长宽没有高嘛，它呀其实也有高，所以它很难证明我呀，纬度低的证明不了纬度高的，这也是个常识嘛。所以我证明不了上帝不是因为他不存在，而是我的微小，我的卑微。但是我们在整个认识论，在一个认识上帝的道路上，我们有相同性，我们都证明不了我们自己的结论。你的结论是没有神，我的结论是有神，但是我们在方法论的能力上我们达到一致，都没有能力，不过理由不一样，原因不同，同意吧？同不同意啊？不说话，你要回应我，我跟你对话呢。
同意。
同意，对，你得同意才行。好，那如果同意的话，那我能不能给你提一个建议？既然你的没有神也没办法证明，我的有神也没有办法证明，那我们能不能够走到中间来，你往我靠近一点，我往你靠近一点，走到中间来，就是可能有神可能没神，我们一同寻找这条，就行走这条寻找上帝之路，或者来观察一下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上帝之路，这种可以的吧，对不对？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可能有神可能没神，我们来共同行走和寻找这条道路，可以吗？你愿意吗？
可以。
如果他不愿意，你跟他聊也没用了，他愿意，那我们才有可能聊。我现在跟你们讲的时候是模拟一种传福音的场景，他们体会一下怎么样跟别人去传福音。好，那如果可以，那我们就两个人原来在东和西，在中白运动的各一极，现在我们走到中间来，并且安静地做好一个决定往前走，对吧？这是我们现在我们变成同路人了，明白我意思吧？其实我这样这几句话的前设序言前言，就是邀请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与我做一个同路人，这个同路人就共同去寻找关于有没有上帝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们达到统一了，达到合一了，达到共性，共同点可以往前走。好，走到这里以后，我们提出第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去寻找呢？用什么方法论去寻找呢？对不对？如果我说用我基督徒的方法呗，就因信称义啊，相信就好了，那你一定不答应，
肯定不同意，
不答应的。那我放下我的方法，我先用你的方法如何？
可以，
高兴。哎，好，我的方法。好，那你的方法是什么呢？科学的方法如何？理性的方法怎样？他一定说同意。好啊，高兴啊。一般的讲他都会答应说 yes， 同意。好，那如果用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方法，那对于一个未知的题目和答案，通常所用的方法就是提出一个假说，
对，提出假设，
这个可能性，假如这个上在这个世界没有上帝，这是我的题目嘛？我的 statement， 假如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没有上帝，这个我可以提得出来吧？所有的科学结论，你以为都是做了科学实验才得出一个结论的？不是的，都是先有结论，然后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这个结论是对的。
也可以证明它是错的，
或者证明它是错的。所以我现在先提出一个假说，这是科学理论的方法嘛，对不对？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将会是怎样的光景？这我可以提得出来吗？
嗯，
好。那么假如这个世界没有上帝的话，那么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牧师，
没有意义的，
你拷问我的灵魂、
啊、
我这两天被人问，你觉得人生有意义吗？我说人生没有意义。
就是如果这个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没有上帝，那么人生所有的意义都会被一样东西所吞吃，这个东西就叫做死亡。死亡是包括人这一生的寿命，包括我们住的房子，也包括我们居住的地球、月亮、火星、太阳、银河系，所有这一切它都会有生有死的呀，循环往复的存在下去。当然我们会说，哎呀，我们有好在有伊隆马斯克，我们搬到火星上去，那谁又证明火星的寿命会比地球长呢？谁又能保证我下一次去的那个星球它的寿命比我原居住的地星球寿命还要短呢？换句话讲，整个人类是活在一个不确定的光景中，无能的不确定。那这个大概率呢，人类的命运，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上帝，大概率整体的命运就是死路一条，整个人类就是从摇篮到坟墓就是死路一条，毫无出路。为什么？因为死亡会吞吃你所有的意义。你说不行啊，我起码我实现了个共产主义啊，人们都按需分配啊。其实这个话你讲的你都不行，没有人信。9300万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没有读过马列的著作，没很少有人读过共产党宣言，更加寥寥无几的读过资本论，恩格斯的哥达纲领批判也没有读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没有读，斯大林的著作就包括毛泽东的著作读的也很少，而且老毛的著作基本上不是共产主义，他是个民族主义的、山头主义的、农民主义的呀、农民起义主义的，基本上跟共产主义没不挂没有任何官僚。这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些书我都读了，我在国内的时候资本论三卷我读了，而且读了不止一遍呀。我对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我算是了然于胸，让我去党校当个教授绰绰有余。我太了解共产主义呀，了解到整个经济基础。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今天在亚洲也包括美洲，就说的具体讲的就是中国、北朝鲜、古巴、越南这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大多数所行的都不是共产主义，都是地方主义，都是国家主义，都是民主主义，都是土包子主义，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呀，跟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关联。苏联是篡改了马克思的，就是列宁篡改了马克思的核心思想。马克思从来没有说共产主义一定要透过暴力革命，是列宁把它改的，国家与革命把它改的。马克思其实还是抱着一个莫大的一个盼望，说透过议会革命啊，透过让人民去努力的接受你、啊、其实今天世界上的共产主义思想并不乏见，这北欧、欧洲、
新西兰
社会主义、新西兰呢，都差不多是，那他们那个共产主义，他们那个社会主义跟中国是不一样的，跟俄罗斯也不一样， 那个不是独裁，不是霸道啊，不是终身制，这是不可能。所以他们那个相对比较多的偏马克思主义，后面的这些人比较偏列宁主义。但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我就简单讲几句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欧洲、美洲其他国家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区别。好，当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你哪怕实现了共产主义，人生的意义仍然是荡然无存的。因为不管什么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重商主义，然后是战争主义，所有的主义，其实最后都挡不住一件事情，那就是死亡对生命意义的吞噬。因为有死亡这样东西存在，人世间，在你活的短短的几十年当中，其实说心里话，基本上你就是面临一个毫无意义的终结，你的结局就是毫无意义。所以，当我对你的问题进行一个最基本的第一层假设的时候，我们就讨论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个选言之里边，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毫无意义，因为只要这个上帝，只要这个世界是没有上帝的，它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未来，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类，更不要说你的国家、你的民族、你的工作、你的工资、你的家庭、你的一切，都必将归为灰烬，化作灰烬，毫无意义。啊，只不过我们不愿意面对情感呐、什么什么金钱呐、生活啦、口腹啦、肚子啦、饥饿牵绊的，我们现在不想考虑远一点啊，不想那么多了，吃饱饭再说，都活在这样的光景中。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安静的去思考，思想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知道，只要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上帝的，我们就是绝望。OK。讲的这个问题，请那微微，你同不同意啊？微微，
同意，我在降我的桌子，所以我觉得有噪音。
我们也必须同意，没有不同意的理由。他不同意可以聊嘛？好，那既然你这个题目我们讨论完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讨论，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上帝呢？对吧？这是另外一个逻辑选言之。我希望你们记笔记的时候画一个逻辑分类图，上面对头顶的世界有神吗？可能有，可能没有。那如果没有神呢？世界没有意义。可能有神呢？我们现在就在这里讨论到这里。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上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不妨想一想。假如这个上帝所说的，当然我中间会省略很多了。我上一次讲是把所有的一个全版本给你们讲，那我今天讲的就是一个，哎，微微不见了啊，啊，微微在，那谁不见了？是哦，以真不见了，以真跑了，以真是我看看在不在，啊，在，你只是把视频关掉了。好，假如。这世上有神，而且这个神是爱我的，如圣经所说的这个上帝的话，那请问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假如有两个相爱的生命相遇，它一定是相互之间的去寻找，人找神，神找人，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假如上帝是爱。假如上帝存在，那一定会有一件事情发生，就上帝会来找我。也如你今天你结婚嘛，对不对？追老婆啊，追女朋友啊，现在女孩子厉害，追老公啊，追男朋友啊，都反过来了，阴盛阳衰，男孩子勇气不足啊，被女孩子追。我听了好几个故事，是女孩子比男孩子厉害，李伟走了。开车了。好，那如果是这个前提具备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人类的历史上翻回去人类历史的 这个画页画册，我们有可能翻到一个痕迹，就是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曾经来找过我们。这个有没有可能有嘛？这个可能性有嘛？对不对？因为假如有个上帝，假如这个上帝是一个爱我的上帝，那他应该会来找我。假如他已经来找过我了，他会在茫茫的人海中，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留下一条曾经来找过我的痕迹。有没有这可能？有吧？对不对？我们讲道理吧。那如果有，那我就可以翻了。结果当我往回去翻的时候呢，发现圣经恰恰就是一部回答我生命所有问题的书，也 exactly 恰恰是一个留下了上帝来找人类的痕迹，所有的记载，它都记载在上面。比如说，你信不信上帝，你都得解决三大问题啊，人类的三大终极关怀的问题。第一，你从哪里来？第二，你要到哪里去？第三，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圣经全部回答。起初，神创造天地。哦，我们是上帝创造的，从他那来。我们是从上帝那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呢？哦，信者得永生，啊，到他那里去；不信者得永死，啊，还要到地狱去。是两个逻辑分类，一上一下，很简单，很清楚。那为什么在世上走一遭呢？在世上活的意义又何在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必得救。原来我们来这世上活一遭，就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认识他，相信他。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你可以看见，圣经把这三大基本终极关怀问题，简单明了、清晰、毫无疑义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圣经带给我们，也让我们从这个逻辑分类当中，我们晓得这个上帝曾经来到人世间，来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勒令做完了，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吗？还让师母帮吗？没有吗？那我继续讲了啊。OK，有问题你就说啊。OK，我们这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勒令老师，他来这里。他来这里做一个大画框，大画框，然后我从他的学，他是美院毕业的，所以我在他那学很多东西，他呢就是做了一个2米乘1米6大概这么个规格的一个大画框，我以后要买一些亚麻布的，自己去就把它给把它给就是绷起来。给他画完画，再把它卸下来，然后再放另外一张布。那我这个画布呢，就成为可以送人呐、卖给人呐、whatever 这么交流的这么一种方式，就不用我每次做那么多的画框。哎，我一听这个方法好，我说这个方法我好好学，这个画框我也看到怎么样做了，所以我准备在我的那个房间里面安排一个大大小小不同的这些画框。买画布，然后那么钉了画，画完就可以再买一个，可以把那个画布给夹住那里翻的那个东西。我现在在考虑这个东西。
牧师谢一下，
啊，
怎么
谢一下什么？
就连你说那个夹子可
怎
以
么？
夹那个布的，还有那些布，还有那些画框上，大概拍几张照片。
我好了，我给你看，我也在摸索中。
啊。
我也在跟那个乐老师在学习呢，看怎么
嗯。
样做。他是专业的，我就在他做好我就学，他做好这个，下次我就做一个同类的或者小一点。那我想他能做，我也能做，对吧？我想看他做也很简单，也不是那么难到不能，只是不懂做。他做过训练，我没有。好，我们回来，净打岔的微微，掐死，好，我们看见，就是当我们来到一个 假设有神的这个分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假设有神，假设神是爱，他会来找我们。假如他曾经来找过我们，他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找过我们的痕迹，对吧？那我们去找的时候呢，发现圣经恰恰就是一部上帝曾经来找过人的历史痕迹，对不对？在这卷书里面解决我们三大终极关怀的问题。好，我讲到这里我先停一下。微微，你先听到这里你心里面作何感想？你稍稍分享一点点你的想法是什么。你听到以后
你怎么会说明圣经就是上帝来找过我们的历史痕迹？而且我觉得作为无神论者，他会觉得那个东西是神话吧。
好，非常好，这问题问的提的非常好，问的非常好。什么意思呢？我仍然告诉你我没办法证明，我证明不了的。因为证明他的问题，证明圣经的问题，就意味着我的位格要比上帝高。对不起，我证明不了。他是一个比我位格更高的存在，我怎么能证明他呢？我证明不了。但是我只能从不用证明但已经存在的事实当中反证他是真实的。为什么呢？我可以给你提几个基本的证据。第一，假如上帝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全世界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声称是相信上帝的呢？超过四分之一，不到三分之一，二十多亿吧，基督徒声称，是不是我不知道，有一天回到天家才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会发现所有有基督教传统历史背景的国家，基本上在世界上属于文明发达的国家。所有不相信圣经、不相信上帝的国家，在历史上，从历史到现在，一直处在一个比较愚昧落后的国家。这都是见证的。第三，在所有的科学领域里边，只要是你碰到物理和特别是天文物理学家，95%以上都是基督徒，特别是拿过诺贝尔科学奖的这些物理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来看，他95%以上都是基督徒。好，最简单的讲，拿牛顿作为一个基本的举例吧。牛顿，你不要以为他是一个无神论，他不是的，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非常虔诚。你去读他的生平，他每一篇科学论文的前面都是一段非常虔诚的祷告的祷告词，很虔诚的牛顿。
我又打断一下，牧师，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是搞心脏的，然后他不信基督，然后他居然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好震撼。他说：“你知道牛顿的三定律吗？那不是他毕生的经验，那是他年轻时候做。他真正牛的，他是一生都在后面大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研究神学。说那些记录的东西，在国内你根本看不到，
看不到，真的是这样子，你真的看不到。妈咪，我发现乐林在偷木头，他自己没做就回家了。”这个是我们可以基本上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那么就是特别是在你身边，在我身边，我们可以见到活生生的基督徒，是真心相信上帝的人。你会观察他们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光景吗？你看乐林在干什么？那外表我看他在摆手招手，可能那个瓦森出去了，辛巴也出去了。 傻傻的，他出去搬个东西，把我们两只狗给搞外面去了。好，那我这种方法是属于浓缩版，比较缩短版，不详细的去谈。那通常的这种人就是前面的预功已经花了很长的心思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直接了当的问他，请问你的决定是什么？你是继续用你的无神论的标准一直走到底，而且同时你也知道是死路一条，你愿意走这条死路一条的道路的选择选言之吗？还是你愿意按照全世界声称是基督徒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的这么多基督徒，他们所用的方法就是一个信心之路，就是因信称义。哎呀，这不脏了吧？妈咪，他的脚是不脏？你看，你看看这个人，那个脚，
狗狗好可爱，这狗狗长得好可爱，
脏的那个脚，脏的在泥里边走。好，可以向他发出邀请。当然，就是今天我跟你们讲是一种介绍性的讲，但你跟一个这样的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不要用这种方法讲了。那你是应该全神贯注，全部的心肺心脉的去跟他讲，用你的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的这种心思意念去讲。大家体会我的意思，我讲的意思是这个角度，就千万不要好像老师教书，或者说是做一个论文的介绍这个角度，但是用你的心灵和诚实。其实传福音是对上帝的一个敬拜，把你的全副精力放在这里去讲，那我想他会透过你的生命体会圣灵的同在呀。那天李倩在我们跟爱国讲的时候呢，他也是跟我同感一灵，最后他跟我说他愿意相信上帝。我说是凭信心哦，不是凭什么科学论文啊，什么证明不了的。他说他还是愿意，我说好吧，那我就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吧。就这么开始，他就做了决志祷告。这是我们那一天跟他谈的时候，基本上呀就是这么一个简短版，我没有把它展开。这个展开我当年94年95年特别这两年我用这个方法传福音的时候，差不多是要讲两个半小时。那个时候的人很有耐心的听我讲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最后大多数人都会做决志祷告。今天人没有这么多耐心的，我们的传福音的时间总共加起来应该就尽量限制在半小时之内，加上其他的聊天可能加上不超过一小时，时间太长没有人有这么多的耐心。今天的人心里都很繁忙很 busy。好，下面是提问题的时间，现在你们可以提问题了。你提的问题我就在你们这个问题上去跟你们去解答。李倩你说的对，是神的时候到。因为你知道表面上那天是我跟方庄阿姨跟他传福音，背后的实质上是在他身边有多少人，包括李倩在那给他的许许多多的福音的预功，这个有时候比布道那个刹那还要来的重要啊。好，你们提问题，现在提问题时间。可不许都没问题哦，没问题哦，要打人。
我有一大堆问题，但我不知道在你这个传福音吧。我身边有个朋友，他爸妈是基督徒，然后呢他也来教会，他也参加教会的一些就是说对社区的一些活动，因为他自己是个单亲妈妈。然后呢我也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服事里头我也有参与，然后就认识了，然后他就 他就跟我说哈，我就读他这个微信里跟我说了，他说我个人觉得苦难这个词啊不，他说，第一他以前问我说，活着有没有意义？然后我说人活着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就没有盼望。然后我说咱们很好，能够认识，所以任何事情可以求问他。然后呢，他说那我要是说他那个，他说他觉得他自己是受苦受难受累。无法从烦恼和琐事当中脱身，或者长期处在贫困与疾病当中困苦不堪。然后他又问我为什么他觉得基督教的理念就是要受苦受难，或者最少也是受累，也算是高尚的，合主心意的呢？难道在既不伤害别人也不妨碍别人情况下，自己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也不可以吗？然后我就反问他，我说你认为的好好享受是什么？你认为的受难是什么？然后他说他认为好好享受就是有自己的空间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被不必要的人和事打扰。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的定义里头没神呢？他说他也知道。然后我说你是不是都是从自我感觉出发？我大概就跟您说一下。然后他就反正我觉得就是一直都就是说他最后还后来又过几天他又问我说他觉得关于这个话题总结起来两点，人与人之间不同，所承受的苦难不同，取决于两点。第一点，每个人遭遇的苦难程度，打个比方说大到家破人亡，小到没买到心爱的衣物，这两种苦难程度在大部分眼里一样的程度，对吧？第二点是每个人对苦难的解读和心态。就是说你怎么看待你的人生遭遇的事情中，你觉得是苦难，它就算是反之亦然。这两点对待苦难的理解，第二点是对待苦难的理解心态，相比于第一点，苦难事件本身还是更容易改变的。我觉得呢，他是属于他身边，他爸妈虽然是基督徒，但是老我很重，而且可能原生家庭一些东西也很重，所以他呢就是徘徊在这个神的大门，我就觉得他一只脚进来，一只脚在外头。可以向他传福音，他也经常来教会，但是我觉得他跟我说，他祷告像在自言自语。然后，反正这些问题，还有就是说，我觉得你说他真的信神吗？可是我觉得他又不是那么的信。这种人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我简单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啊。首先呢，我听起来啊，这个人的时候还不到。
OK，
这个人信上帝的时间还不到。但是我反倒关心，可能关心你多过关心他，就是你如何看待苦难，仿佛我觉得你自己还没完全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提的问题没有真正影响他。反倒影响你了，所以我就这个关于苦难的问题跟你讲几句话。首先，苦难的定义是由耶稣开始的，就是体会苦难、定义苦难是由耶稣开始，是由耶稣开启了基督徒如何认识苦难的大门。否则，人类一直在苦难当中是迷茫的。苦难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恩典、智慧、力量。因为当人没有耶稣的时候，人是在苦难中却不知道什么是苦难，不自知，不知道什么是苦难，他体会不出来这个苦难。你看一看，今天就讲我们中国吧。中国人说心里话，有那么一群人是受了这次风控的苦难。你不要忘了，还有相当大的一批人是很甘愿去每天被人捅喉咙的，不捅喉咙他不安全的，而且捅了喉咙还是拥护共产党，觉得还是会说毛主席万岁的，所以他不知道他在苦难中，他觉得没有一个自由是理所应当。所以由此而知，我们知道，就是人对自由的认知的程度 其实是一种苦难的。我没有体会到我是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是你是在一种苦难的无知中，对不对？那天师母跟我在谈话，他就问我，你如果回到中国会怎么样？我说我大概活不过三天吧，三天之内我已经肯定是肯定夭折而亡。后来他就笑了。啊，这个虽然是开玩笑那么讲，但是讲了什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出国三十五年了，我对自由的理解已经是非常敏锐了。就如果在我的生命当中有谁拿走我的自由，对于我来讲我是呼吸不了的。但是我回想起我在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就我的前半生28年多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28、29年在中国所生活的日子，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是一个需要有自由的人，而我觉得我很多自由啊，我想吃的吃，我想喝的喝。他讲的这个观点，同样，就是人对生命的自由、生命的苦难的理解的本身，它是一份恩典。人对苦难的了解本身是一份恩典，没有耶稣，你见过这个人没有？跟你撒起娇来说，声音是这样，我说的就是你。抱一抱，这里看一看，就长得这个样子，像不像杨？像不像杨幂啊？我们常常有人说他长得像杨幂，走开。所以第一点，关于苦难的认识的本身是一份恩典。这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谈苦难，可能那个人说，你那个朋友说，这个人有这个观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不是的。人类对苦难的认知的本身是一份恩典。如果没有耶稣揭示，他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句话是一句石破天惊的话，耶稣指出我们有苦难，给出他胜过世界的盼望，这是一个莫大的盼望、智慧、恩典和能力啊！所以没有耶稣把这个苦难的面纱给揭开，人怎么死都不知道。你看看罗马的皇帝，罗马的当时的执政官凯撒，被元老院的23个人一人一刀给捅，多冤呐，冤枉的不得了，对不对？亚历山大，他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全天下最伟大的一个领导人，一个皇上，一个最伟大的帝国，没有人超越他。至今为止没有一个人超越亚历山大，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徒弟学生。你想想，一个这么继承了希腊三大家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人，他该伟大的不得了了吧。他到死那天，他就问一句 What is suffering? 什么是苦难？他不了解，因为他没有等到耶稣来，没有等到耶稣来，他就走。他临死前，他说：“我最大的一个痛苦，我不了解这世上何为苦难。”哇！我读了他这一个经历，我就好惊讶。这个人他伟大到这样地步，整个希腊哲学家的三大家，他都承载了他们的衣钵。但是他不认识苦难，他不了解苦难。他在认识苦难的事上，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都是一个愚昧者。所以你跟你那个朋友讲，坦率讲，关于苦难的认知是一份恩典，极少有人能够把苦难描绘的清楚。耶稣指出苦难的这个话题的本身，就是揭开了智慧的面纱，让我们晓得我们是可以认识苦难的。好，这是第一点，苦难的由来，苦难问题的面纱的揭开，从主义揭开。第二，苦难的来源，苦难怎么来的？苦难是从罪来的。 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苦难就来到世上。苦难的原因是因为人与神之间的割裂分离，以至于人在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感到一阵的茫然失落，没有方向，不知所措。那这种情况当中，当然的结局就是行差踏错。所以苦难它是直接原因是由于人的脚步的行差踏错，做错事走错路，当然就带来苦难，对不对？这表现在我们日常 生活中啊。你如果是你在找老婆找老公的问题上不负责任，见到人就一夜情，一夜情你就结婚，你这辈子得结多少次婚？跟这个结完婚，下次跟另外一个你又得结，又跟离了这个又结下一次婚。这苦难带来的怎样的光景难道不晓得吗？多少多少儿女都没爹没妈呀，对不对？这就是行差踏错呀。也就跟我们就 拿方舟阿姨做例子好了。上个礼拜六他开车呢，他分不清油门和踩刹车，他把踩刹车当作油门，油门当作踩刹车，结果要停车的时候呢，明明要踩刹车，他一脚油门踩下去，把对面人行道上的铁栏杆给你撞翻了。苦难就这么来的。那一天晚上方舟阿姨痛苦万分，难受的不得了。那就这么一件很小的事情，油门和刹车没分清楚，你就会酿成一个后果。这是一个最 直接的一个比喻，一个例子，对不对？我刚到挪威买第一辆车，什么都不懂，英文也不怎么样，挪威语也不怎么样，外文都不怎么样。刚刚去的，拽拽的买辆车，好好加油了，加油也分不清柴油还是汽油，啪，拿着就加了个柴油，开没多久，嘟嘟嘟嘟嘟就死了。愚昧啊，茫然，没有方向，行差踏错，就是我们每日日常生活的苦难的直接来源。这是微观的。在宏观上呢，我们因为跟上帝的关系分离了，割裂了，所以整个人生就充满了迷茫。那在人生大的方向上行差踏错，苦难当然就在那里。这是苦难的根源。苦难的表现方式呢多了，吃错药拉肚子，再严重点中毒身亡，对不对？再简单的讲，就是我们的疾病，就是我们的孤独，最后死亡吧。整个苦难的表达方式就是这么一种，人类人生百态就是苦难的表现方式，逃不掉的，每个人都在 苦难中的。所以这个苦难的结论是什么呢？不是说基督教要强调苦难，他这个逻辑立论错了，是还没有基督教以前苦难就已经在那里了。耶稣没有降生以前，人类已经苦难多年了。耶稣来是将苦难的面纱揭开，让我们认识苦难的那一位，而不是制造苦难的那一位。你不要忘了，苦难是我们自亚当夏娃以来我们就有的东西，是伴生物，随身物品。不是我们要选择苦难，但是苦难选择了我们，因为我们的祖先选择了罪，这是原因。你不要把原因和结果搞错了。所以你要跟你的朋友讲，你不要本末倒置呀，苦难不是我们选择而来，苦难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耶稣来到世上是教我们如何面对苦难，而不是 命令我们或者劝导我们如何选择苦难。耶稣从来没有让我们选择苦难，让我们面对苦难，而且让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有他在，他胜了这个世界。我们是世界上的人，苦难是世界上的物，对不对？我们面对苦难这样东西，耶稣鼓励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有他在。所以这里边下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世上有在有没有苦难这件事上是平等的，是非常公平般的领导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那基督徒面对苦难与非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他不会因为信了耶稣就没有苦难，可能苦难还是会照常领导，只不过信耶稣的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可以向上帝去呼求得安慰，向上帝祷告得帮助。即使我们在安静忍耐当中也在苦难中得盼望，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不呢？对不对？而不是说基督教基督徒耶稣基督命令信徒选择苦难，这是 ridiculous 的一个逻辑错乱，也不合理的。这种讲是因为不懂得苦难，不认识苦难，不了解苦难，不知晓苦难，所以才会说出这样颠三倒四的话。如果他清楚的话，苦难怎么来的，苦难的原因，苦难的表现，苦难的结局是什么，这是我最后讲的一点。苦难的结局就是主再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苦难就不在了。这是我的灵修从今天开始要讲，要开始灵修。其实我鼓励你们读一读我这段时间的灵修，哎，我差不多把整卷启示录全部都讲完了，该解经我就解经，该表达情感表达情感，该表达人际关系表达。其实里边如果拿我那个灵修带查经是很好的，每次带一篇带两篇就很丰富的内容。那22章启示录二十二开始就讲苦难的消失，没有眼泪了，没有悲伤了，动物和人和平相处啊，以后的世界是很好的，是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所以你要跟他讲，基督教基督徒耶稣基督圣经给我们的是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为我们生命的最后的终局在那里，我们的盼望是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所以基督徒从这个从苦难的结局来看是一个没有苦难的选择，只不过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怕苦难，我们勇敢地面对苦难，我们靠着主胜过苦难。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上帝会把苦难全拿走，再也没有苦难，连眼泪都没有。眼泪就是面对苦难经历苦难时所留下的痕迹嘛。你像牧师今天昨天前天连续三天，我每天晚上几乎是夜不能寐，泪流不止，痛苦万分，我在苦难中啊。但是我在这个苦难当中我没有绝望，我仍然还带着盼望。我说主啊，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有一天你会让我经历没有眼泪的永生。我想想这个我就有盼望，我多么想把这个没有眼泪的盼望带给我的同胞，带给我的国人，带给我的父母家人，带给我的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盼望。我虽然痛苦，但是我仍然有喜乐。我虽然经历这种绝望的感受，但是我生命中仍然有盼望。乐林啊，我发现刚才有一个偷木头的人从我们家搬走一堆木头放到车上去，什么人啊？ 不是好人吧？你过来一下，跟大家认识一下。这是我们门训的同学，这是刚才掏木头的人，乐老师。
大家好。
掏我们家木头的那
个
人。
有一个认识啊。
没有一个。方舟，你不认识吗？
方舟，那他回家了。
回家了。
嗯。
呀，他就是刚才掏我木头的人。对呀、
啊。对呀、啊，那我是最坏的学生了。
那个天天在里面睡，我让他回房睡，让他在那。
我知道，我现在准备回去了，因为我要走高速，我不敢开，太黑了。
哎呀，我觉得你在吃完饭的时候，你不是叫乐爱黑吗？
我现在我第一次来，你才第一次开，我想回去也开，但是我怕黑了，我不敢开。
你去用那个用 GPS 走那个 local 慢慢走。
我一直用 GPS， 但是我就是上去之后啊。
你不走高，不走高，是在那吃完饭的时候，让他睡一会儿，孩子累了，不要那么气了，行了，安静的，让他睡一会儿，你不要走了，在那吃饭，吃完饭的时候，你不要走了，让孩子睡一会觉，他很累了、啊，昨晚上没怎么睡啊，老爸你别啰嗦了，师母留着他喝点茶，去干活去，没事的啦，你慢慢走嘛。
是我说，你这干活的地方没灯。
哦，哎，妈咪去拿那个灯给他，有个灯给你。啊，这个灯很亮的。啊，去，好了，不要打扰我了啊，我讲课了，乐林。
牧师啊，
哎，说。
刚才的那个讲到如何跟这个大陆的知识分子传福音的，讲到这样的一个，从逻辑啊、理性啊、科学实证的这个角度来，来介绍呢啊、哦，那把他的这个就是把传福音的对象领到这样的一个，让他能够从理性上能够来认识到神的真实性、神的爱。那我因为我是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身边也蛮多这样的一个对象，所以听课的时候我就在想，很多时候。有这么几类情况会产生，一个嘛就是你跟他们讲，他们这方面的思想就卡住了，停住了，不会去有这么多深入的思想，这是一类啊、哦。第二类呢，这个当这样子在讲的时候呢，我里面会有个这个重担一样的东西在，这第二个问题就是，哎，基督徒在中国或者我们这样的基督徒。刚才也讲到苦难嘛，是不是我们这样的基督徒在中国苦难会显得更多一点呢？因为我自身的经历啊，发现这个会在中国作为基督徒之后，无论是在家族里面啊，还是在方方面面啊，又会有更多的束缚啊、哦，这个束缚。那这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在中国的基督徒？现在在这种环境下做基督徒，苦难会更多。哎，这是一个假命题吗？还是真实存在？那这个问题如果没打通的话，传福音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个还有一个疙瘩存在，对吧？说的那么美的那么美的事情，那内心里面我又觉得这是蛮苦的一个事情，怎么能够把这个事情好福音好消息介绍给别人呢？这是我的这个问题啊，
我懂你问题。李伟，我跟你说，你提出一个问题呢，它有一些交集的问题需要去处理。什么问题呢？因为你讲到一个，比如说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人生存的环境的苦难观。这个不容易处理，它题目比较大，但是也可以稍微的讲一下，不容易讲的深，因为包括你自己在内，你也需要有一些学习，有一些了解，否则你不容易。妈咪在帮我斟点水，你不容易拿捏这个文化尺度。我这么讲，我不知道听不听得懂，但我先慢慢讲，慢慢解释，你也慢慢体会。毫无疑问，我们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看我们的民族，看我们的历史，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的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民族是饱受咒诅的，我们这个民族中华民族，其实我们这个民族是饱受咒诅的，要拉开这个文化议题惨不忍睹。我再讲一遍，我们认真听，中国的文化面纱一旦拉开的时候，四个字叫做惨不忍睹，不忍直视，不忍 不敢去面对。当然这个讲就有会也会产生另外一个钟摆运动，就是不服气，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么讲还好，别人老外讲我们是不高兴的，我们会反过来，你们也是吗？我会说很多乌克兰啊，俄罗斯啊，什么英国法国，我们会怼怼回去嘛。但是我们现在是自己说自己，我们就应该有一个直视的勇气，要接纳我们这个民族这么多年来一直走着一个受咒诅的文化，蛮可怕的。这部分你自己去思考，我就不多讲，但是你也大概也能够看到我们中国人的命运的，就是这几千年，我刚才稍稍提了一下，从秦始皇走到今天，整个中华民族没有任何的本质上的更新。能听懂这一句话，我想你可能大概也知道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苦难的缘由从何而来。我们中国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我认为最美好的年代是春秋时代。为什么呢？你去留意一下，查考一下当时的，比如说东周列国志啊，然后诸子百家呀，然后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呀，那这些书你们读一读，你大概能够构画出一个基本的概念图，就是那个时候的春秋时代的知识分子有那么一点点像希腊三大家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可以畅所欲言，在任何人面前，包括君王面前畅所欲言，一直指君王的错处，而不用担心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而君王在老百姓，在这些诸子百家面前，他也不敢太过分。就那个时候的君权、王权、国权，在这些诸子百家面前，他有一个敬畏之心，老百姓是敢说话的。那个时候你看一群知识分子跑到鲁国去，跑到郑国去，跑到齐国去，跑到魏国去，就来来回回走啊，来来回，大家都是各抒己见，我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怎么怎么样，我认为那是一个中国最伟大的时代，留下了多少不同的学说，留下不同的观点。那时候人们是最伟大的一个，中国最伟大的时代在那里。你认真想一想啊，中国自从那个时代过去以后，坦率讲，就没有留下任何一部那个时代以外的跟思想有关的著作，没有了。换句话讲，战国之后，特别是秦朝之后的国人不再思考，而即使在春秋时代的中国人，华人其实不是中国人，就是那个中原人，我指的是生活在中原的人，所谓的自以为是的汉族人，也不是真正的所谓汉族，早就不存在了。汉族人那个时候是最了不起的，生活的最畅快的。到秦始皇的时候呢，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商君法立以后，不要说话了，就是在马路边走路，我走，我眼睛往对方对面马路看了一眼，对方用一个神态回应我的一下，点点头，这两个人都要被抓到监狱里面去，施以酷刑查问，他给你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不讲出来连住，你和你的整个十户人全杀光，很可怕的。商鞅逃跑的时候， 他被他所立的商君法所杀。他要跑进一个人家里边跟讨论，那个人说不行啊，我们的商君法很厉害的，说我一旦收留了你，我一家不是一家，我整整十户人全杀光，连坐子商鞅定。今天也是一样，在中国又开始了连坐子十户，连坐子十户全拉走。所以从秦始皇到今天，中国在政治体制、思维模式、人际关系没有任何的改变，稍稍好一点马上就死灰复燃。好，李伟，我讲这个问题在讲什么你知道吗？我在讲我们的文化，我们这个民族的 文化是很可怕的，它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受咒诅的文化，而且这个咒诅仿佛比其他民族来的更加的深刻。你看看在历史上，中国的历史上，我们遭受很多次外族的入侵，甚至我们整个民族、整个文化、整个国祚全给灭了。但是这个民族太伟大了，我们引以为夸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成吉思汗，元朝，把中国全灭了，灭到什么地步呢？5000万中国人，当时汉族人杀了4500万呀。史书记载，当时的驿道，就是官用的那个跑马的传递书信的那个驿道，两边堆起来的人的尸，来不及埋尸骨，骨头人的尸骨1丈5那么高，两边的尸骨1丈5都堆放在驿道那里。杀了4500万，剩500万什么人的？女人、老人和个别的男孩子，极少的男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是各个身边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人的男人，就跑来跟汉族的女人杂交。换句话讲，我们今天的所谓汉族人、所谓的中国人都是杂种。你大概看你的小拇指，你就大概知道那个分裂那个就是一个痕迹了，留下一个证据在那里。但是即使如此啊，元朝人最后不得不学习中国的文化。什么文化呢？我告诉你，从秦始皇到今天的中国文化就是双轨制。我今天一句话给你总结起来，到今天习近平还能用同样的东西，就是君王统治阶级他学的是法家思想，他叫老百姓学的是儒家思想。
外修孔孟，内修法道，是吧？
就是只要我是君王，只要我是统治阶级二品以上的官员、外派官员，都要学习这个，用法家的思想去统治人民，用儒家的思想去愚昧人民，到今天还是一样。你留意毛泽东最后到第五卷以后的很多的著作，很多外面就后来人记载他的话，他说的话很直接，我们比秦始皇残忍多少万倍，秦始皇算什么？林彪是很认识他的，林彪后来我们传达中央文件的时候，林彪说了很多话，都是把秦始皇直接骂作是，把毛泽东直接骂毛泽东就是秦始皇。当时我觉得整个中华民族真正最伟大的就是49年以后的中国人，最伟大的就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他就因为看不惯毛泽东这个秦始皇这个暴君，他就准备了一个小舰队要暗杀毛泽东。这个人是一个中华民族的真男儿，全国人民都在迷信毛泽东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有人说林彪跟他合伙，有人说不合，但不要，起码他是那个主办人，他就起来政变，他就起来暗杀，他就起来反抗。所以这个人今后200年以后会重新评估 林立国。林立国是49年以后唯一一个不但清醒，而且可以把清醒付之于行动，而且有条件付出的人。当然，毛泽东比他棋高一招。毛泽东到最后死的时候呢，谁都不敢去杀他。他住在游泳池，20多人就住在那里。叶剑英有全部的权柄，身边的老帅都有兵，不敢碰他，因为谁碰他，当兵的都会把他给吞吃掉。你听懂的意思吧？他已经成了神了，他已经成了神了。好，这种我不讲的宫廷政变的意思不大，但是我主要从跟你讲文化性的双轨制，这是中国人这个咒诅的 foundation。 元朝来没有把你灭了，好了，明朝重新夺回汉族人，其实是杂种人的天下。就明朝没多久，清朝努尔哈赤来，康熙来，把明朝的那些，其实蛮了不起的。明朝是中国当时整个很多能人的，但是中国人喜欢中国的文化性，把自己给活活给勒死。你知道当时元朝跟明朝死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袁崇焕，你们听过没有？袁崇焕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人，但是他就是因为中国的官场中永远有小人，这个小人的根基就是文化的腐蚀，文化的腐朽。你在中国人当中生活，你很难不遭遇那种嫉妒啊、纷争啊、穿小鞋啊、死绊子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性很讨厌。出了国的中国人都想方设法逃离中国人，哎呀，只要不要在我的工作单位中有中国人，只要没有中国人，我就好过很多了。
没错，
心生情感上也是一个双轨制。我一方面爱中国人，另一方面我逃离中国人。逃离什么？逃离的是中国人那个从古到今的一个文化，很可怕。我躲你还不行吗？我记得我刚刚到挪威的时候，在地铁上见了两个中国学生，我高兴得不得了。哎呀，哎呀，太好了，我们有黑头发的人了，有中国人，有同胞啊！一去打招呼，他跟我讲，用挪威语跟我讲，对不起，我不是中国人，我不会讲中文。我们用中文跟他讲，他就用英文挪威语跟我讲，我不懂你说的什么，他就走。后来我们学生会聚会的时候，他来了，我说哈哈，那个不是中国人来了。他说谁让你谁呀、啊？在外边有我，虽然是个坏人，不了解，看你样子不是好人。那当然一笑而之就过了。但是中国人出到海外就是这种。出国的中国人从某种程度上都在逃离一种文化上的桎梏和捆绑，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说出来别人说你汉奸、走狗、卖国贼，对吧？都很怕。中国人很怕汉奸这两个字。汉奸你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是数典忘祖，意味着你背叛祖宗，意味着你会被全中国14亿中国人们群起而攻之，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是一个文化上的恐惧啊，可怕的不得了。中国人连反对自己的力量都没有，来评论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来反省自己的空间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国内，我不讲哪里的某一间大学的哲学系，我跟他们讲中日关系。讲完以后，下面有几个学生说我是汉奸。我说请问什么是汉奸？我说你能给汉奸下一个定义吗？他说汉奸就是不爱国的人。我说你爱国吗？他说他爱国。我说你怎么知道你爱国？我反对你，我就是爱国。我说你说对了，你的爱国的方式就是反对与你不一样的人，你以为这是爱国。我说胡锦涛跑到日本去访问的时候， 他说我们中国人仍然还是处在一个学习的阶段，仍然要以日为师。坦率讲，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基本的理性，还没糊涂，还没傻到什么地步。所以胡锦涛我觉得他是蛮谦卑的，他还是，当然他有他的恶了。在他的时代，刘晓波被判了14年刑，这个他一辈子他今天所受到的遭遇也和他所做的恶做的孽是有关系的，但是他比习近平要好得多了，相比之下，但是也不可比，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好，李伟，回到你这个问题上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如果走到有一天，每个人都有一个可能性，对自己文化上的自我认知、自我剖析、自我反省、自我否定，我们就有盼望。说心里话，如果你对中国历史了解的话，你大概会比较佩服今天的日本和韩国、南韩，他们的生活形态和思维模式其实跟我们中国的五代十国那个阶段的中国人比较接近。中国自从进入唐代以来，其实整个民族的进入一种文化上的茫然傲慢之中。唐朝蛮可怕的，唐朝的时代是蛮可怕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世风日下，男人跟女人在马路上喜欢了，不顾别人怎么样，就在马路上做爱的，随处淫荡，还把责任推到少数民族，说这胡风沾染日风，世风日下。其实那个时候的女人穿衣服，你看看，你看到那个张艺谋拍的那个什么满地黄金，什么金矿甲什么东西，但是那个女人的那个乳房是压得很低的，每人都把那个巨乳给露出来。唐朝啊，整个唐朝的文化，它就是这么一种文化，非常淫荡的一种。而整个中华民族在文化上最兴旺、最发达、最丰盛的，你知道是什么朝代吗？是我们很瞧不起的朝代。什么？微微？啊？
宋朝、
哎。对，你说的对。这个时候的皇上，宋徽宗，他所写的那个《瘦金体》，哇，我欣赏的不得了。我从66年写书法写到今天，所以自古以来每一个书法家的这些书法帖我基本上都临摹过。这个瘦金体到今天中国人都不太认识，因为在这个皇帝身上有羞辱，被金国给掳走了，徽宗二帝给掳走了，他的字我们也不去描，也不去。其实瘦金体是很漂亮。我们比较喜欢写他的仿宋体，来替代他。什么？
那个字体不好写。
是，但是好优雅，那个字，我觉得是中国所有书法当中最优雅的一个字，好优雅，读起来我都觉得是一个像是一个少女的纤纤的细腰，好优雅。边写我就边觉得好欣赏这个字，我觉得宋徽宗好懂女人呐。好懂女性，好懂优雅，好懂文化，好了不起的这个皇帝，他画的画，至今他的工笔画眉无人超越啊！宋朝的这个工笔画至今无人超越，爱不释手啊！你就把宋朝的文化的东西拿出来看，你会爱不释手，所有的朝代。跟宋朝的文化相比都望尘莫及，但是宋朝却是我们，你说什么？微微，
包括宋词吧，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唐诗要美很多。
当然了，宋词已经往唐诗前面发展了一大步了，对不对？没得比， 宋词的优雅到达一个地步是无人超越。当然就是以后的发展到明清的小说啦，元朝的歌赋啦，关汉卿的戏剧啊，那也是一大发展，毫无疑问。就我鼓励你们，多少你们对中国的文学史、戏剧史、书法史、艺术史都有些基本的了解。我不敢说让你们全部读完吧，但是我既然讲到这里，你们就应该去修一修这方面的，读读这方面的书，有一部分这样的修养。你中国人吗？你不说你是中国人吗？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那你不觉得很不好意思、汗颜的，对吧？你会羞羞脸的，不好意思。你对自己的文化你要了解才行。好了，那李伟，我讲这些目的其实是回应你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文化上的优雅性和堕落性，它是双轨制的并行。自从秦始皇以后，中国人没有出现一个愿意去思考的人，没有人思考，谁思考谁倒霉。文化越多越反动，你谁去思考，谁去比别人知道多一点东西，倒霉的事就要来了。你傻乎乎250什么都不知道，领导开心啊，放心啊。你看看今天在台上的这些领导们，也包括各个省市自治区下面所有的领导们，一个趋向性的愚昧无知茫然250，他基本上就处于这种光景，不这样子活不下去啊。这是什么？李伟，这是咒诅的痕迹，这是一个咒诅的痕迹。即使你很聪明，你也得装傻充愣，你也得装作自己是傻乎乎250什么都不知道，还是领导你说了算。这是一个蒙咒诅的痕迹在这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所经历的事情，今天我看一件一件全部越来越多的死灰复燃。胡锦涛被习近平在20大就当着世界人的面前给架走，当然有胡锦涛自己的活该的部分，他在位的时候他可以把政治体制改革往前走多一步，他没有走，他可以让中国领到更多的民主自由法治的遗产往前推多一步，他没有动，他甚至也去把刘晓波 判刑，他甚至也去找人去训斥李锐，他甚至去跑人，他也做了很多坏事，坦率讲他也做了很多坏事，今天他有这样的遭遇也是他所应得，就从他个人来讲。但是从那个习近平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文化咒诅达到顶峰的一个表现，他现在已经到达一个地步可以指鹿为马，而全国人民都不说话，今天说了几句话，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因为新疆死了，烧死了这个铁链楼，烧死了铁链人，所以大家起来闹一闹。但是现在在亮马河，北京亮马河那里，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每5米之内就有一部警车，你敢来？四通桥亮马桥，四通桥亮马河已经变成这样子，再敢来了就抓。他要全面的清算所有曾经站出来过戴口罩没口罩的，全部要抓，这次我估计要杀一大批人，所以我这两天眼泪是 为将要死的人去流，我想想我们的中华民族又要遭受怎样的厄运。另外，这是一个文化上传统上根基上的咒诅根源，这个民族是受咒诅。我们今天在这改革开放30-40年，包括中国的在中国的教会也仍然活在一个咒诅中，明明没有那么多基督徒，他总要去吹牛，我们有一个亿基督徒啊， 我们基督徒要沿着一带一路 去影响世界，为世界定标准。不少这些歌曲都唱一带一路，跟共产党是一个鼻孔出气。他是个敌基督的政权，怎么可能跟上帝的儿女同行呢？但是我们在国内的教会，多少人在这里方向不明确，道路不清楚，生命不成长，一直活在一个咒诅中而不自知。难道今天我们所受的苦不是我们所应当的吗？今后回到天家去，上帝把东西摆在你面前，我们没有话讲，我们只能来到神的面前求怜悯，求宽恕，求复兴，让我们的生命重新被主得主，能够活一个简单卑微传福音的生命，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当你说的那个人的情况，你不要假设每个人来到你面前都是得救的时候满足了，不要做这个假设。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个布道法是面对一个时候满足的时候，他生命我们已经没有跟他传福音之前，教会弟兄姐妹都觉得，哎，他的生命时候到了，所以我跟方主阿姨就约他。只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其实传福音之前的福音预工往往比传福音本身还要来得重要，所以不要把传福音的方法当做一个令箭，当做一个有用的东西，其实不是，有用的仍然是上帝跟他的关系。我们只是那个仆人，我们只是福音的配角，看见他的时候满足了，然后与神同工，配合神做收割的工作而已。甚至镰刀都是上帝派天使丢下来的，他自己就会收入庄稼。你的问题就带出了一个中国文化性传统性的咒诅性，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一个勇敢的中国人，属神的儿女，该勇于面对我们自己民族的这种悲哀可怜及可怕。没有这个勇气，我们这个民族是绝望的，可怜的。有一天我盼望中国人能够勇敢的来到世界各个民族面前，勇敢的承认我们是一群蒙咒诅的人，但是因着我们的悔改，因着我们的谦卑，我们反倒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重新成为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这是我的盼望，勇敢的承认我们是一群蒙咒诅的人。不接纳这个咒诅性，你就没有一个悔改性，没有悔改性就没有一个感恩性，没有感恩性就不会有盼望性，没有盼望性我们就没有生命，息息相关，紧紧相连。所以我们不用害怕今天所遭遇的事情必要领到，有我们自己民族性，有我们自己个人性，有我们群体性，有我们民族性，有我们的历史性，有我们的现实性，有我们的未来性。张扬，你怎么一天都不说话？是不是不高兴啦？小丫头，有没有？
有一点。
有一点不高兴。看出你的情绪不太高，也在伤心，对吗？
嗯，也为自己，也为您刚刚讲的，
为罪，为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求宽恕，求怜悯。我们是一群很悲哀的人，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是一群绝望的人。说心里话，我们这个民族除了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任何方式都找不到出路，我们是绝望的。所以为什么我有的时候我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为我们这个 这群称之为是中国人的人吧，这种悲伤，这份眼泪，这份难受，我差不多三个晚上没睡觉了，三个晚上总是睡，每一天就睡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是一点点。什么原因呢？觉得我觉得张扬你能听得懂，我也很安慰的。陪着牧师哭一哭吧，我哭了三天了。我那天晚上我就坐在那个桌子上嚎啕大哭，师母就过来拍我的背，别哭了别哭了，我在骂师母，我说你哪里懂啊，你又不是我们中国人，你哪里懂我们的痛苦啊。后来那个幻辉 Esther 姐妹，她也是好像一脸的茫然和不解，你为什么哭啊，因为她不能够体会到我对这个对中国这个时代和光景的这种穿透力。我能想象到习近平将要对中国人民展开的大规模的屠杀，我能想到他在各个地方怎么样杀人，怎么样毁尸灭迹，怎么样去封禁言路，怎么样去封网，怎么样去对教会将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都能差不多能看见这个血淋淋的将要来临到的光景。现在好像我看到有一些好像有些地方的文件已经开始传下来了，就格杀勿论，毫无疑问格杀勿论。
我只知道上海、
啊、你说
我只知道上海已经开始查手机了。
对，
就
是
对你的手机上开拍的什么当时的照片什么的必须要删了什么，但是您说那种文件我还没有在这边，我还没看到。
有一些人文件他不能够拿出来，有一些我认识的人都是为较高的，他就跟我讲你也小心了，你还好你的家人全部都出国了，你直系亲属一个都没有，全部在海外，但是你还有一些什么表啊堂啊这样的亲人在国内，他们可能也会受到牵连。我说不会吧，这是表堂也要受到牵连，这个就已经太可怕了，我也不奇怪。他跟我讲接下来会非常残酷了，这是中组部的一个官员跟我，他给我现在讲话都是用暗语，都不能直接了当的讲，全是暗语。国安也有两个朋友是我当兵的战友，现在也都是在那当比较级别比较高的，也都跟我报告一下国内的一些情况，各个省的一些副省级啊，一些市的市级啊，这些官员我也是有不少认识的，都是一些从小长大的发小啊，或者说是朋友中的朋友都有关联，一联络现在全部讲的是暗语，都不明明讲话了，因为我们关系很铁，就是从小一起光着屁股摸大，从小在幼儿园里长大，都这样的人。但是有一天我希望我也能够脱北脱共脱中到美国找你去玩去，我说欢迎啊。其实国内的人心包括官员都不稳定，已经都是每年60万人反腐，60万人，你想想，从12年到现在10年，600万到1000万的官员被反腐拉下马，而且他自己习家军没有一个下台，全部都是胡锦涛、江泽民的人吧？他是一种借反腐去宗派，就是进行打压其他的宗派。其他的派别，接下来我觉得会有一段黑暗的时代，所以在国内的弟兄姐妹还是安静一些，忍耐祷告，保存力量不要往那枪口上去撞好吧，今天就讲到这了，够难过的，心里边也是，我已经哭了三天了，今天给你们讲完我也觉得好像有一种释怀， 速度不快，我是国内我是回不去了，现在我的微信也封了，然后我也时不时会接到一些电话的恐吓，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的命是属上帝的，我不怕你，我说你要是敢来到我的这个农场的，我这有枪，我是当兵出身，我是神枪手，你肯定没什么好结果，我建议你不要来。他说不是这个意思了，他从国内打来电话，他说你的微信我们都看了呀，很多都是有很大影响力，我们把你封了呀。好吧，做个结束祷告吧，方舟，让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就聊到这儿吧。今天也是蛮沉重的，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党，我们这里的人民都一直在一个莫大巨大的压力伴随的咒诅呀体现的压力上，但是我们有盼望，属神的儿女有盼望，只要我们是真心相信上帝的，我们就有盼望。张扬别难过，我们有盼望，我们是属上帝的孩子，知道不？不怕的，我们有主在我们心中，有耶稣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什么都不用害怕。好的，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今天的门训。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学习呀如何向无神论、唯物论者来传福音。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讨论的当中看见更清楚明白，也是谢谢主你透过牧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其实苦难，能够对苦难有认知，这是一份恩典。是主耶稣你自己，你把苦难的面纱揭开。主耶稣，我们因为有你，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一切来告诉你，来从你的在主里面，我们得着主你的安慰。我们也为到前面所要来的这些灾难，所能够眼见的，所能够用心灵的眼睛能够看到的，主，我们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就求你呀赐下你的怜悯，恩待你的百姓，也求主耶稣让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中依然不忘初心，就是你给我们的这份吩咐，让我们将主你的福音能够传出去，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也保守看顾牧师的身心灵，让他今晚能够有一个好的休息，将心中的重担交给你。主啊，因为这是我们所担不起的，我们的重担真的是只能向你交托。主，我们感谢你，好在我们有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最后给你们讲一个内部消息吧。
包传道，你要不把那个录音给